启示录，我们现在进到第十章。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第八章的开头。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怎么跳得这么快啊？因为从第八章第六节开始，就讲到七号的吹响，一个号一个号一个号的吹响。到了第十章的上文呢，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也就是吹了几个号啦。一个天使吹一个号，现在第六个天使吹完号，那应该是第几号了？第六号吹完了是吧？但是第七号还没吹之前，出现了第十章和十一章的经文。那么换句话说，第十章和十一章的经文是在第七号吹响之前，神给人要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那么第七号吹响又代表着什么呢？待会我们就会去思想。但是就在这个重要事件第七号吹响之前，神留下了一段这么重要的记录，而这段记录的确需要好好解释我们才能明白，因为当中充满了很多象征的语言。好了，刚刚我们大家都读完整章了，是不是啊？也许我们一段一段来复习一下哈。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讲什么呢？有另外一位大力的、伟大的天使从天降下哈，这是启示文学经常有的场景，就是天使的出现。那么这个天使的描述，他说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这些都是荣耀天使的描述了哈。脸面像日头，就是发光，荣耀的含义。两脚像火柱，代表着是站立的稳，要准备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呢？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一卷小的书卷是打开的小书卷啊。我相信读到这里的我们一定可以想到什么呢？想到第五章讲到在宝座上神的右手中，曾经也记载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是封住的，是不是啊？还记得吗？然后呢就寻找到底有谁哪一位可以打开书卷呢？都没有。后来是羔羊有资格，就拿了书卷，那么就开始打开封印，一个一个封印打开，书卷要展开，那就是从第六章上文所讲的了，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位小天使拿着小书卷是打开的，这两个的平行关系带给我们等一下一个深刻的思考。那么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这么大声的呼喊，呼喊完了之后呢，就有七雷发生，那么七雷发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七种雷声，七个雷声或者七次雷声，我们很难去了解了。总之有天上的特别的启示和声音出来了。然后呢，七雷发生之后，约翰有没有听到？当然有听到了哈。我正要写出来，因为约翰领受的一个使命就是你所看见的听见的要写出来，所以约翰很想把七雷发生的内容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可不可以写啊？我不可以写啊，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种记录让我们常常大惑不解哈。天上发出七次的讯息，约翰听到了，要记载下来传给众教会。不过天上又说不可以写下来，不写下来为什么又要发出来呢？是吧？那发出来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传给其他的人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这段经文，仔细读仔细想，就会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了哈。那么假如不想让人知道就不要发声嘛，那发了声了又不准人知道，那到底有什么含义吗？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含义啊？那就干脆不要出现就好了嘛，是吧？不出现和出现了叫你不要讲，这两个有没有不同啊？有没有不同啊？我希望你一起运用你的思想了，怎么不同法呢？ 只给听着看的人，是吧？那只要给约翰看，那就约翰啊，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讲的只能你知道哦。但是呢，这大声七雷很大的声音的意思啊，既然不想其他人知道，为什么要传递这个资讯？既然传递出来，为什么又禁止约翰传递？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而这样的记录和七雷完全没有发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的记载就给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假如我们明白了，不是只有在这里，是整本圣经常常出现的，明白了这个原则，很多信仰上的问题就可以减轻很多了，或者减少很多了。这背后有一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神刻意的隐藏了一些人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有一些事神不需要人知道的，所以他这段记录刻意的让七雷发生，也刻意的让七雷的讯息不要传递出去。不是没有讯息，是有的，只是神说你不必写下来，不可以写下来，因为这是刻意的。这样的经文在其他圣经的段落也出现，最典型的一句就是这句，我们一起读好吗？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出自生命记29章29节。摩西教导当时的百姓，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隐秘的事的，隐秘的事的意思就是不能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不过这些事存在出现不是为了困扰我们，而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人的层面永远是有限，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在有限的层面之外还有一个位神所在的超越的无穷的层面，而隐秘的事正属于这个层面，这个领域简单的说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只有神能知道和掌管。唯有明显的事就是我们人也能明白的、哦、属于谁啊？我们还有谁啊？我们的子孙，意思就是传递下去，历世历代，是不是、啊、那叫我们知道是干什么呢？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好叫我们怎样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不是增加我们一些属灵深度、哦、属灵的宽度而已，是要我们明白之后去遵行。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原则持续出现。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启示录这段七雷发生的记录就是约翰特别写下来，特别传到各世各代，特别写在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本身就有很多隐秘的事，当你读启示录你一定会充满问题，是吧？有一个人说啊，我非常同意这句这位人君说的，他说假如你读启示录读最后发现你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就是表示你的勇气胜于你的智慧了。耐人寻味哈、哦，是啊，假如我们读启示录没有问题，那我们太勇敢了，勇敢到这个勇气的程度超过我们智慧的内容了，是不是啊？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有一些事情神是保留住，这个时候人不需要知道的。假如这样的话呢，这个原则哈、啊，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就懂得人要问一些神要我们知道的问题，我们不要去问一些神不需要我们知道的问题。做牧师常常被人问， 牧师啊，啊，那个我姑姑刚刚若有雷同，纯属虚构哈，然后举例而已啊。我姑姑刚刚去世哈，那么去世之前哈，她决志信耶稣哈，那现在她在哪里哈？隐秘的事属乎神呐、啊。当然，一个信主的人当然就与主同在哈。那么他与主同在是怎么个同在法呢？哈。在耶稣基督怀中啊，哦，那这么多去世的人，耶稣能拥抱这么多人吗？哈，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好多时候，这一类圣经没有记载清楚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暂时不需要知道，那么我们就忍耐等候，终于得救了，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好多事情就完全明白了。但是圣经有很多要我们明白的哈，因为明显的是属于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信仰要传承的。了解了之后干什么呢？啊，主日学考试我得100分是吧？啊，圣经常识我得100分哈，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是叫我们遵行。好了，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原则了哈。那继续看下去呢，第五节，我所看见的那个大海大地的天使，就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是谁啊？神啊！哈，指着神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的意思就是历史要到终点了。为什么呢？第七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还记得我刚刚说吗？有奥秘的事，隐秘的事，属于神的，但是到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就成全了。那第七号天使吹响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成了一个关键了，是不是啊？那么在下面的经文，那就是在11章15节，就非常清楚记载第七号吹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起读好吗？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七号天使吹响，第七号代表着什么呢？代表我们常常祷告的主导文实现了。主导文有一句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时候祷告成全了，那就是天上有大声音的宣告，世上的国、地上的国、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国度，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因为天上的国降临在地上。换句话说，第七号吹响，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时刻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刚刚的经文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今天我们告诉人有一个佳音，好消息，福音，就是讲到耶稣不只为我们死，耶稣还要再来，是不是？而第七号吹响呢，就是这件事的成全。哦，那我就明白了，第七号还没吹响，这是第十一章才出现，对吧？现在啊，我们是第十章，对不对？所以这是事情第十章所讲的以下的记载，就是在第七号吹响之前的一个重要插曲。神为什么要放在第七号吹响之前放下这个重要的插曲呢？继续看下去就越来越明朗了。下面的经文是天上的声音吩咐这位看到这以上异象的约翰要去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呢？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吩咐他七雷的不可以解下来、啊、那个、哦、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声音、哦啊、总之天上的声音就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上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天使手上拿着打开的书卷， 天上的声音说，约翰，你去把他拉过来。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很类似的场景记载在启示录的上文啊？第一，你有没有记得也有一个书卷的记录啊？有了，刚刚才讲了第五章是不是啊？那个书卷是封闭的书卷，这个是打开的书卷，那个书卷在神的手中，这个打开的书卷是在这位大力的天使的手中。那个书卷有没有一位去拿过来啊？第五章有没有啊？寻找找找找不到人是吧？最后谁哪一位去把他取过来啊？羔羊是不是啊？羔羊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哈。羔羊把第五章的那个封闭的书卷取过来之后，就打开封印，打开书卷。现在约翰是来到打开的书卷面前，天使的面前，把书卷取过来。你觉得是不是很平行啊？平行不是相同哈，平行是那个描述的次序和主题很平行啊，是不是啊？好了，当书卷要跟这个天使要的时候，约翰对这位天使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因为这是天上的指示。于是天使就对他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当时的书卷是用皮卷啊，文字写在这个皮卷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张的啊，是用牛皮啊、羊皮啊。于是呢，把它写好了之后卷起来，这个就是书卷。现在小天使拿的书卷是，不是卷起来的，是什么？是打开的啊，啊，大概是这样拿吧哈、啊，或者这样拿吧哈、啊，啊，总之拿着一个打开的书卷。约翰说：“请你把书卷给我。”天使说什么呢？你拿着吃尽，不、哦、把牛皮羊皮吃下去啊？那先红烧一下吧，是吧？这怎么吃尽了，是吧？吃了下去就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什么把书卷吃下去呢？哦，那这第一我们都能明白了哈，不必要仔细解释都能明白。明白什么呢？这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对不对啊？啊，把书卷吃下去，不是把那个皮卷啊先切了啊，卤一卤了啊，是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了，吃的意思就是领受的意思了。把书卷吃下去，把书卷里面的意思，这里面写的什么呢？这里没有讲。那从天上来的书卷，肯定就是天上来的神的心意嘛，是吧？吃下去就领受到我们里面了。啊，这种用吃来领受神的教导、神的心意的说法，不是启示录首创的。在旧约里面，吃书卷的记录早在以西结书就出现了，那边也记载着什么呢？啊，这个以西结要去领受人子的书卷，然后呢，把它吃下去。同样，这是一个描述领受神旨意的一个共同的语言，但是是用吃这个动作来描述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吃呢？啊，听也可以嘛，是吧？啊，你去拿书卷去放在 CD player 啊，那么你听他写什么也可以，是吧？为什么用吃呢？啊，当然，以西结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哈。不过吃本身是不是有一种含义啊？从里面到肚子里面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很象征性，很具，也很贴切的描述了这个书卷就是神的教导，不再是身外之物了，成为我的一部分了。今天早上你吃了吗？吃过了啊，你不要告诉我吃什么了啊，你吃了吗？但是请问您今天早上吃的东西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啊？肚子里面。看你几点吃了，当然是吧哈、啊。我不是医生了，我不知道现在你的东西走到哪里了哈。啊，总之最后呢也会出来是吧？不过营养已经吸收了哈。啊，今天你假如吃的是哪一位举个例子，你吃什么？哦，没有哦，好，哎，营养，咱们是同志的啊，哎，太好了啊，找到同志了啊。那么， 请问之后的这个奥谬就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是吧，被你吸收之后是不是，然后呢你能不能问你的细胞啊，手的细胞，哎，我今天吃的奥谬有没有在里面啊？不能这样问的啊，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吃消化等等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含义。神的道也是如此嘛，你吃下去神的道给你生命的滋润，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吧，当然属灵生命也影响我们肉体生命的哦，这个非常相关的哦，使得我们灵命就充满了神的话嘛。你很难问哎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现在在哪里啊，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就好像今天吃的奥谬在哪里已经成为我一部分了，分不开了是吗。哦，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请问你哈，这个以西结旧约的这个记载啊，被启示录使用了对不对，那么引用这个叫经文引用，其实也就是意义的延伸，代表着神有这个含义，神要用吃这个动作，这个人生每天会发生不止一次的动作，来描述我们和神的道的关系了。哦，你知道全球有十大垃圾食物吗？啊，你不用去想那十个圈是什么了哈，你 online 你 Google 一下都有了哈，你看不清楚没关系的啊，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是吧？但是也有什么呢？啊，一百种健康食物是吧？有没有啊？啊，这个这个不需要我讲了哈，问您的家庭医生了哈，问那个百科全书都有了。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请问在你家中有没有垃圾食物啊？我也要承认有了、哦、是不是啊、哦、什么零食啦，什么看电视要吃的那些了，大概是垃圾食物。有没有人看电视都吃欧米的？大概没有吧，大概没有啊。为什么呢？哎，那个时候是有一点点那个作用嘛，是不是 啊我没有拒绝垃圾食物，但是假如你只吃垃圾食物呢，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所以你其实你一定有，你家有没有健康食物啊？不会全是炸薯条吧？啊，你每天三餐都吃炸薯条，不会吧？哈、哦，啊，换句话说，您家一定有健康食物吧？是吧？好了，好，继续用这个吃这个比喻来了解神的话，非常贴切的。请问三餐的时候你吃什么呢？这个就绝对关系到你的健康了，对吧？啊，看电视吃什么零食没关系啊，那个不是过量嘛，是吧？是吗？医生是不是这样？问问医生啊，重要的不是你看电视那15分钟20分钟，希望你不要一看3个钟头啊，啊，要的话15分钟也要起来走一走啊，不是在于你那一个段时间吃的是什么，是在于你三餐吃什么就决定你健不健康，是吗？哎呀没关系啦，健康食物不用吃了啊，反正我垃圾食物只吃一点点就好了啊，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没有道理啊，因为你一天不是只吃一点零食就足够的，是吗？换句话说，你一天三餐你必须要吃东西，同意吗？啊，有人4餐5餐了、啊，少量多餐的也有了哈。总之，你一天必须吃，不是只吃一点点零食就能够足够的嘞。当我吃的时候吃一点零食没关系的大前提呢，是你有很多健康的食物同时吃进去了，对吗？而且当你健康食物吃越多啊，你对零食的需求就降低了，对吧？降低了，对不对？同意吗？啊，所以人家都教我们带孩子哈，啊，先吃好正餐，再给他吃一点什么冰淇淋啊、糖果了，对吧？你只要先吃了那个东西，他正餐就不吃了，是吧？意思就是说，垃圾食物、健康食物，对每一个人这两种东西都吃进去，但是这两种东西在竞争呢，而这个竞争的结果就决定你是健康的人， 还是因为你吃健康食物嘛，那么吃垃圾食物的人就是啊，我不敢讲啊，就不健康了，是吧？对吧？这是一个竞争，你感觉到那个竞争关系吗？这个竞争关系就是，假如你一天哈、充满了健康的食物，一点点垃圾食物了没问题的，但是你一天充满的都是垃圾食物，一点点健康食物对你也无济于事了，你肯定不健康。虽然我没有读医学院，我也有把握说这句话，是吧？明白了吧？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吗？你吃什么就变什么，英文更传神了哈。You are what you eat， 对不对啊？啊，这个你不要看别人，回去照镜子就好了啊。You are what you eat， 因为你所吃的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当然，我今天讲不是讲健康教育啊，这是医生做的，不是我做的啊。不过我要讲的是用这个，这个为什么用这个？因为启示录是用吃来表达，来传递我们与神的道的关系的。我们要吃下去。假如我们整天吃垃圾食物，健康食物只是一点点，肯定你的身体不健康。从属灵的角度看，假如你不吃健康食物，什么是健康食物呢？就是这里讲的哈，小书卷你把它吃尽了，吃完了，神的话是你的属灵的健康食物。假如你不吃，请问你的饥饿，属灵里面的饥饿会不会产生啊？当然有啊。于是你不去吃健康食物，当你饿的时候你吃什么？很严肃的问题哦，那就是吃世界上其他的属灵的、灵界的、灵异的、鬼灵精怪的食物了。难怪圣经上说末世啊，我们耳朵发痒了、放弃神的道，要听那些乖谬的言语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饥饿感，你灵里面有一个饥饿感，但是你又不去吃健康食物，那怎么办呢？你的饥饿怎么办呢？到处找来吃啊，但是那些都是毒草，而不是神的草。各位，假如你懂得养生，懂得健康食物和垃圾食物这两者的区别，希望今天这段经文给你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要以为，哎呀，神的话主日崇拜来听一听，吴牧师讲讲也就行了啊。那天有大事了嘛，没关系，回去听听录音也行了啊。当然是一边看看，这个 check in email 的时候再一边听了，是吧？啊，是你吃了一点健康食物，但是你灵里面的胃口还是在饥饿状态，而你不去吃神的话，肯定末世种种挑战、种种歪曲的思想、种种错误的灵界的观念，你一定吃进去了。新纪元好多东西啊！我今天、昨天带太太去医院做个检查，他在里面做，我在外面等啊。电视上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早上大概八九点。大概你都在上班了、不过你假如那个时候在家，哎呦，是 New Age Movement 啊，里面又有什么中国太监啊，又有白人啊，又有一条龙头拐杖啊，又有什么要神仙又来了啊。当你没有灵里面没有健康食物，你就会吃这些东西，然后混淆了你真正属灵的生命啊。You are what you eat。弟兄姐妹，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因为这是一个竞争，你灵里永远有饥渴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你肚子饿你知道，但灵里面的饿你有时候不察觉，因为你已经到处吃了很多垃圾食物了。所以在第七号吹响之前，第七号就大结局了哈， 愿你的国降临了，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在那个时刻还没来临之前，神多么愿意再一次最后提醒末世的教会，吃健康的食物吧，书卷已经打开了，神的道已经在你手上了，拿了吃，吃尽了，吃尽了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吃一口舔一点啊，好了，不是，吃尽了，让你的灵里面充满的是神的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垃圾食物进来，你就懂得分辨真假了，对吗？吃这个描述太传神了，神的道就需要这样。那吃了之后怎么样了？哦，灵里很健壮，是不是啊？成为属灵超人了，是不是啊？不，第十节，吃了之后呢，天使对我说，第十一节一起读好吗？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刚刚我讲了第五章有一段经文和这里这段经文非常平行的啊。第五章讲到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羔羊执行神旨意的一个权柄啊。这里呢，你呀、啊，约翰、啊、把那踏海踏地是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这代表着什么呢？羔羊拿书卷执行神的旨意，我们约翰代表着教会，我们也要参与在羔羊的执行神旨意的行列之中。难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天使对我说，怎么样啊？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王多方再说预言、啊、说预言的意思就传讲神的话。为什么你要吃进去呢？因为你需要说出来让人明白，多民多国多方多王等候神的加音，在末世最后那个关键时刻，佳音要传出去。因为当第七号脆响，就没有机会了。好了，十三章了，再说到二十二章里面了。我以前算数不太行啊，从第六到第十八章，这里有几章啊？对呀、啊，我以前算了弄十二章，今天有一位好弟兄告诉我，不是十二章，是十三章。于是我重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真的啊，直数问题忘记了，头上那张要算的，十三章啊，二十二章有十三章都讲苦难，而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哈，在苦难里面有支持人经历苦难的事情，第八章讲到了是什么呢？众圣徒的祈祷，上个礼拜是吧？现在有了哦，现在第十章，那在苦难的这个长这么长的漫长的旅程中，支持我们度过苦难的是什么呢？领受和传扬。好了，吴牧师，有什么机会我们可以做了？有了，马上有，下礼拜天就是了。29号，我们这里要举行一个 Fall Festival， 就是秋收庆这个庆典呐、啊，啊。好多人一想啊，小孩的玩意儿哈、啊，不是啊，我们是老少咸宜的嘞哈、啊。今天有一张夹页哈 啊，希望大家也看到这个小图案哈 啊，这个图案，我电邮也寄给各位了，这张图是不是啊？各位可以无限的广传呢 啊 ，forward 给10个、20个有孩子的家长啊，那么欢迎他们一起来干什么呢？来参与啊，3:30开始。当然我们也方便这个中文学校了哈，让他们参与干嘛呢？来领受。他们可能进了教堂，像中文学校的小朋友有2/3不是我们的子弟哦，请你可以关心他哈，然后呢让他们在这里借着游戏来学习真理啊，然后我们可以建立好的良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有 Fall Festival？ 有原因的，有一个目的的，是不是啊？哦、那么欢迎大家邀请你的左右邻居啊、你的前前后后、你的亲戚朋友 三点半。
当然，假如你现在没有孩子，那我跟你无关吗？不是，因为我们也关心那些家长的，所以欢迎成人也留下来，可以跟来的家长有些交流，这么好的机会，是不是？好，那么 Fall Festival 是星期天了。过两天呢就是星期二，就是今年的 Halloween 了，是吧？啊 ，trick or treat 哈，好高兴啊！啊，那么 Halloween 那天哈，啊，我们有在这个纸上已经告诉大家，啊，牧师团啊伤了脑筋，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一天晚上 trick or treat 的时候。做几件事，其实第一，你可以在家等人来，然后呢，在家里预备一些糖果啦，信仰有关的资料啦，教会会免费提供一些福音单张，啊，你今天要拿也可以，不然你下个礼拜拿回去也可以，啊，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哈，啊，这些都是跟 trick or treat 应节的福音单张，啊，你可以送给你的来你家拿糖果的。啊，不止吃糖啊，哎呀，还有属灵的食物啊，多么好，是吧？不止如此，有的家长呢，我知道也有个习惯，去人家家里吹个吹啊，带着你的小孩啊，是吧？在美国，你要去人家的家都要 make appointment 的，通常，对不对？啊，除非好到不得了的朋友了啊，不然你随便去人家的家里哈，啊，你不认识的地方更要小心了啊。以前发生过，你进去人家说 freeze 啊，你还记得这故事吗？好多年前了哈，一个老外哈，不是老外，我们才老外的啊，一个本地人，有一个日本人跑去他家不知道干啥啊，那个人说 freeze， 他听不懂 freeze 是什么意思啊 ，freeze 就站住不要动啊，结果他还在动啊，那个主人就拿枪把他打死了，因为你侵入我的 property 是吧？他真发生过的啊，不过去那边呢，哎，没有人叫你 freeze 的，你只要带着一个两个孩子哈。你去哪里人家都给你开门，哇，这个实在是少有的机会的。所以你若是愿意，你也可以带孩子去干嘛呢？去个去嘛，去个去的时候你不只拿糖了，你也给他这个东西，跟那个邻居建立朋友。 Hello, how are you? Oh, good to see you, Mr. Brown. I'm Mr. Yellow. 你就跟他建朋友了，多好的机会。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计划，没关系。假如那天晚上你是觉得让孩子不要在家中等，或者不要去人家家，教会那天晚上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庭电影，七点半到九点，星期二，10月31号，就是 Halloween 那天。若是你愿意带孩子来也欢迎，所以有各种选择。不过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机会，你一定可以按照您的这个领受来进行，好吗？最后这节经文成为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了，一起读好吗？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运到神面前。愿主赐福，在末世第7号吹响之前，我们还有机会领受和传扬。第7号吹响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当然，您已经信耶稣的话，那么你就与主同在了啊。若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没听到福音，第7号吹响就没有机会，因为接下来就是白色宝座的大审判。好严肃，不过也充满盼望，让我们把握最后的机会，一起祷告。谢谢主，没有领受就没有传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吃进去，使我们可以灵里面健康，于是我们自然生命的流露就成为一个见证，话语的分享也成为一个见证，就成为一个佳音的出口，让更多人多方多国多王多民听到你的福音。愿主使用我们，愿主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有言的无言的，都把神的光照耀出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